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上一讲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士师记的学习了。我们跟大家讲呢，在约书亚还有其他的元老死后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开始跟住在他们当中的这些外邦人呢联合了，所以呢他们的灵命是一天一天的下降。耶和华上帝呢就可以说对他们的背道行为呢非常的愤怒，就兴起外敌呢来侵略他们。以色列的生活并不好过，他们以为呢离开了上帝跟外邦人联合在一起，这日子呢才够享乐。其实呢他们的日子非常的困苦，因为呢罪并不能使一个人呢真正的快乐。所以他们就祷告，哎呀，主啊，救我们吧，外敌又入侵了。上帝在他们当中兴起的领袖呢叫士师，士就是士兵的士，师呢就好像老师的师。这个士师呢是一种民族的英雄，在一个时期里面，特定的时期里面呢，上帝所兴起的民族领袖，民族英雄。他们并不是以色列国的，比如说像国王这一类的政府的官员，不是这样的，而是一定时期的领袖。
嗯，其实为什么上帝不给他们兴起这个国王呢？
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向上帝求了，哎呀，我们也想要国王，他们也是想学外邦的样子要国王。但是上帝呢刚开始是不给他们国王的，因为上帝知道呢他们效法外邦人兴起国王之后呢，这个国王毕竟是在百姓的头上啊。上帝说了，你们知道这个后果吗？你们要了国王之后，他们向你这些国王要兴起来向你们征税纳税，把你们的儿女抓去当兵当宫女伺候他什么的，你们知道这个后果吗？他们光以为呢好像国王很威风啊，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英国到现在还是君王制度，为什么日本天皇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仍然保留在他们的政治制度当中。我们常用的一个字呢就是象征，一个国家的象征。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想要国王，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才是这个民族的王，对不对啊？
嗯，对，我觉得呢，上帝他就是强调说，其实呢，是我在你们当中做王，你们应该以我为长，为王，你们应该以我为首。
嗯，
应该百姓呢，把上帝放在首位，遵从上帝的教导的时候呢，你这百姓的日子呢，有平安，有喜乐，有丰足。
对啊。
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不要这个上帝？我要我用自己的这个想法去生活，我要各自为政。这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我各自为政，这日子不好过，我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领我的头。
嗯。
所以你看呢，在这个以前呢，我们见到在约书亚记和以前，那以色列人的这个领导层啊，最决定性的仍然是上帝。
嗯哼。
接下来就是上帝晓谕他的先知，晓谕他的祭司，那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
嗯，
是好像是中央集权呢，啊，
神权的政治。
嗯，这个。可是呢，你看接下来到了约书亚，这些长老们都死了，他们就开始这个各自为政了，各个支派自己找自己的地方，自己在自己地方，然后呢就开始有各自的这个想法不一致，慢慢的有些支派他们就是靠上帝的赐福，他们得了自己的土地，有些支派就根本就一块地也没得着，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在接着这个后来的这个子孙，他们对子孙的教育也成问题，没有把这个上帝给他们带领的一切的这些事情教导给子孙的时候呢，这些人也忘记了上帝的带领。
嗯，
于是呢不知道上帝曾经为他们做过什么，他们就随了四周围的这个没有赶出去的那些民族的那些人的恶习。
嗯哼。
那么以至于呢，就真的上帝就说，那我不在你们当中了，这样的话上帝说，你们留下来的那些民族我也不为你们赶出去了，那他们就会在你们中间成为你们这个肉中的刺了。
这个士师记第三章第五节呢，就列出了六个民族仍然留在他们当中，比如说呢，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而且呢，第六节说，这些以色列人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人呢开始通婚了，融为婚姻姻亲关系，亲家
融为一体了。
对啊，那不就是很容易就会学习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吗？
对啊，这还跟当初那个基遍人不一样哦。基遍人投靠以色列人以后呢，他们顺服以色列人的上帝。
嗯。
但是这些人可不是哦，这些人并没有说是我们要听你们的上帝的话呀，而是你们要跟从我们，我们拜什么你们拜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讲到第七节就讲到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
嗯，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这个王的手里。那么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知道呢，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所住的这个地方的北边的，
嗯，
是北方的。那这个王就奴役他们呢八年，以色列人要侍奉他们。
对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嘛，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现在可以说是伊拉克呀这些地区了。
嗯，
所以你看看，当了别的国家的王国奴了，就服侍人家八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期里呢，以色列人呼求上帝，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上帝啊，拯救我们吧，使我们脱离外敌的手。谁兴起来了？
哎，士师，这个第一个士师叫做俄陀涅。
嗯，
这个人呢、啊，我们之前的节目如果您听过呢，就会记得，这是迦勒的女婿啊。
嗯，
这个犹大支派这个勇士迦勒，他的女婿，这俄陀涅呢，就是当初是迦勒 为女儿招亲，说谁把这个城得着了，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嗯，
这俄陀涅呢非常英勇，就得了这个城，那么做了他的女婿。那么这个俄陀涅呢，在这时候呢，成为上帝所兴起的这个第一位士师，他是犹大支派的。那么我们看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那么耶和华就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王呢，就交在他的手里，他就胜了他。于是呢，整个这个国家呢，就太平了40年。
嗯，我想你看，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也就是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的这个名字，服侍这个人8年。那这个俄陀涅在哪里呢？我想说不定经过一场这些苦战，他胜利之后呢，也有思想放松的情况，说不定啊，说不定也是这样子，很苦的过了8年，突然感觉到上帝的呼召就又兴起来，也有可能。
不，我想呢，他应该是这个加勒的这个家族里面，他们应该是忠心侍奉上帝的，但是呢，他们可能这个其他的百姓的民心所向啊，他们可能有可能觉得这个领袖呢还没轮到自己做。
嗯，都有可能。
嗯，因为如果你没有蒙上帝的这圣灵所浇灌的话呢，你这个领导能力啊，但是靠自己啊，这是很难的哦。
嗯，好，那第二个事实是谁呢？
啊，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在这个俄陀涅之后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又离开上帝了。
嗯，
又去做这个上帝眼里面看为恶的事，这时候呢，这个上帝又不再理会他们了。
嗯，
这样的话呢，他们又被外敌入侵了，就是这个摩押王。
这摩押王厉害啊，他奴役以色列人多长时间？圣经
18年。
对
呀，
14节说18年的时间。
哇，其实他不只是他自己啊，他是当初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是攻击了以色列人而得胜呢？就是因为他联合了这个亚门人和亚玛利人。
嗯，
合在一块儿，这帮人呢，整个是在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地图啊，他们这个应许之地是长条的嘛，
嗯哼，
长条的是从北向南这么斜斜的这样长条的，而这帮这个摩押王联合的这一帮人，整个就是在以色列人的东边，
嗯，
就等于东部的其他的这个外延的这些，全都联合在一起了，攻击以色列人。
嗯哼，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求告上帝了，耶和华上帝就兴起了一位拯救者，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以户。
嗯，
他是个左撇子，对不对啊？
哎，
圣经说他是左手便利的。
哎，其实呢，你提到这个左手便利啊，我们如果看圣经看的仔细，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看这个左手便利的是哪一个支派的？
左手便利的
便雅悯支派的。
便雅悯是吗？
你看这个第几节呢？第15节嘛。第15节讲到说这个以户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是左手便利的。我们要看圣经后面的啊，会发现便雅悯人呢有很多勇士，而且很多都是左撇子。
举个例子
啊，就是后来这个便雅悯当中有这个基比亚人，干坏事的基比亚人，那他们当中也讲到有很多是这个左撇子。还有呢，后来这个到以色列王这个扫罗啊大卫那时候，也讲到一些便雅悯的勇士也是左撇子，就是他们左手拿武器拿得便利的。
嗯，因为便雅悯这个名字呢，是意思呢，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说我右手的孩子， Ben 儿子，雅悯右手的孩子，偏偏这些孩子呢又左撇子很厉害，我觉得的确是有点奇怪啊，很了不起。那么这个以户呢当了士师之后，他要替民要除恶，这个以户可以说是胆大过人，他没有带着一群军丁去攻打这个王，而是呢
单枪匹马，
对了，只身入宫去刺杀这个摩押王，可以说呢有点像我们，就好像我们历史上所说的那个荆棘刺秦啊，荆棘呢要去刺杀秦王，但是呢荆棘没有成功，这个以户却杀这个摩押王成功了。 当时这个摩押他是这个王呢非常的肥胖，圣经说他极其肥胖，以户呢就说我有礼物呢要送给你。
其实不是他自己的礼物、
嗯、
他呢那时候以色列人呢是被这个摩押人统治呢，他们上贡啊，
对啊，
要纳贡给他、
嗯、
他这个以户呢等于是去献贡品去了。
嗯，
那献贡品呢献了以后他回来他又折回头，本来都走了、
啊、
又回头了。
他也没有说他回头，十八节只是说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
对啊，他已经走到那个吉甲那个地方了、嗯、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王说我有秘密的事儿要奏报。这国王就屏退了左右，就听他说什么。
于是呢以户就独自呢来到王这里，王也没有别的侍卫，所以以户就说我奉上帝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圣经也没有描写这个王听到他说我奉上帝的名报告你一件事是什么反应，
结果就被刺杀了。
对了，以户呢就伸左手把藏在右腿上的那把锋利的剑呢拔出来，一下子呢就把这个王给刺透了。这个就是以户刺杀摩押王的过程。
然后刺完以后他还这个一道一道门他都给锁上。
嗯，所以呢看他很轻松的走了。那些王的侍从呢等了半天不见王下来，没办法了，最好呢就拿着钥匙去开门，没想到进去一看呢王已经死了，倒在地上、
嗯、
以户呢也成功的脱逃了。
而这个以户呢到了这个以法莲的山地以后，他就开始吹号角召集以色列人下山反抗。
嗯
嗯，然后他就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上了。
嗯，
于是这些人呢就跟着他下到这个约旦河把守渡口，凡是要过河的摩押人就杀掉。这样的话呢摩押的追兵啊就这样的一个一个被歼灭了。
那么当时呢以色列人享太平八十年的时间。
嗯，
了不得，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
接下来以户之后呢又兴起来一个士师，他的名字叫山家。
嗯，
这个山家也非同小可啊，圣经只是用一节经文记载他，也就是这个士师记第三章最后一节三十一节，说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哇，这勇士实在了得。
而这个非利士人呢、啊、我们知道那肯定是他为什么要打非利士人，好端端的大家过自己的日子干嘛去打人家，肯定是非利士人又来奴役这个又来扰乱以色列人了、
嗯、
而这非利士人住的地方呢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西南沿海的地方。
嗯，
非利士人沿海打鱼的，那他们就是西南沿海。哦，我们看看刚刚前边啊讲的这个俄陀聂是打的北方的敌人，然后呢以户呢打的是东边的，那现在呢是西南的。
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四面八方都有敌人。
他们真是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呢，这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来扰乱他们。
嗯，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去征战的上帝的保护了。
嗯，接下来这个士师记第四章呢讲了一个可以说很独特的人物，也是士师，但是这次不同的是什么呢？
性别不同。
对了，是一位女士师，她的名字叫狄波拉。小燕跟我们讲一讲这位先知又是先知又是士师的人物的故事。
嗯，那么这位狄波拉呢她做士师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在之前的这几位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呢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呢这个当初没有赶出去的这些这个迦南人
外邦人呢
就是其中有一个城市叫做夏所，这个地方的这个迦南王叫耶宾啊，这个夏所王耶宾呢他就这个壮大起来啊，就是这个欺负以色列人，而且呢他不仅是就是强大，而且他 军力非常的强大。
嗯哼，
他有多少这个铁车啊？我们之前以前讲过呢，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时候怕那个铁车啊。这个单是耶宾王就拥有铁车900辆。这个圣经在这个士师记第四章的一开头就讲到呢，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
哇，了不得。
这个是在而这个夏所王他的这个领地啊是在拿弗他利的这个里面。
嗯哼，
就是拿弗他利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就跟他们住在一块儿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夏所王的势力还蛮大的，他不只是在拿弗他利人的地盘，也在这个西布伦人的这个地方可以自由往来。那么底波拉呢，那个时候呢是以色列人呢就已经是深受夏所王的这个苦害，他们就是呼求耶和华上帝，那上帝呢兴起了底波拉。那他本身呢是做妻子的，他又做士师，那作为女士来讲呢，其实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呢，他们是以这个男人为头的。
对呀，一直到现在其实社会上呢还是以男性主义为主的。那么底波拉能够在民族当中兴起来，得到上帝的重用，百姓的这个拥护呢，确实是很了不起，是上帝的赐福。
嗯，而且呢他就在他家那个棕树下边啊，这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儿去听他的判断。
嗯哼，
也就是说这个百姓当中有些什么不和啊，有些什么争闹啊，就走挺远的路到他住的地方去找他判断。
对呀，
所以呢显然是就是说有上帝的圣灵同在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这个名声，他的这个正直，他的这个智慧呢是大家有目共睹，
嗯，
也是很受人信服的。
对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底波拉呢就叫人去找一个人叫做巴拉，就把他叫来跟他说，说耶和华这个以色列的上帝呢吩咐你说呢，你要率领10,000的这个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去一个地方去打仗，
嗯，
而在那个地方呢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他所率领的这个车辆和他的全军呢都去这个地方，就是基顺河。那在那里呢就是耶和华上帝说我必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嗯，
那当时这个巴拉听了底波拉这么一说啊，什么反应啊？
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胆怯了。你说他叫这个底波拉跟他一起去，那底波拉呢答应了。
嗯哼，
说我会跟你一起去，但是呢，你所走的这个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啊。即使你确实是会得胜，因为耶和华上帝交给你了，但是你得不着这个荣耀，因为呢耶和华上帝呢会把这个荣耀呢荣誉呢归给一个女人。
嗯，哇，这个故事还挺波折呢，还有了一个转折。
那我们一听归给一个女人，想着会不会是给底波拉你呢，哎，结果还不是。你继续听下去呢就发现呢真的这个这个巴拉呢就听了底波拉的话，他去招聚了这个百姓，这个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呢就去这个埋伏了，去这个基顺河这个地方去埋伏了。而且呢也确实在那个地方呢，耶和华上帝呢就使这个耶宾王他的这个大将西西拉所带领的这个车队啊都混乱了，全军都倒在刀下。
哇，所以不管这个战术如何，反正把这些铁车的军队给打垮了。
嗯，结果就剩下这一个，就是这个大将西西拉呢逃跑了。但是他跑呢就跑到了一个这个基尼人西柏的家里边去想去藏起来。
嗯哼，
哎，那么这个基尼人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就会发现呢，基尼人呢他是这个摩西岳父的后代。
嗯
啊，就是这个摩西的妻子的兄弟的这个后代。
嗯哼，
哈，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妻子西柏呢，就是也用了一个计，最后呢就把这个西西拉给杀了。
对呀，所以这个大将军呢，实在是 兵败如山倒，他自己以为逃到这一家呢安定，没想到这一家人真的是就这样子表面上答应他一切的要求，给他喝呀，让他休息呀，就趁他睡的时候呢就把他给命啊给取了。
对，虽然他们这一家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心呢也是在以色列那边。那么结果呢，我们就看到第五章呢，就是底波拉所做的这么一首歌，就赞美耶和华上帝，他把整个这个战争的过程呢叙述了一遍。
就好像那个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摩西也是可以说是诗性大发，就在圣灵的感动下也做了摩西的歌，对不对呀？赞美上帝
啊、那个他的那个姐姐米利安就带领百姓唱歌跳舞歌颂赞美上帝啊。那么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在第四章的最后一句话就讲到啊，上帝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
哇，打败了。
而这一仗成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对了。
以至于呢，就是不久的将来呢，以色列人就彻底的战胜了这个迦南王耶宾。那也就是说，在拿弗他利地中心的这个敌人，等于说他们是个腹中之地，这个祸患呢就除掉了。那么我们看到在第五章，士师记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国中太平40年。
嗯，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你看看呢，如果能够顺应上帝的诫命，寻求上帝呢，就能够把敌人给除灭，长久的平安就会随之而来。
而且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句话，就是在士师记的第四章的第14节，就是在底波拉叫巴拉去打仗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很有名的。那么我们看，他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其实我们如果回顾之前，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整个一路上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圣经有几次都强调，这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行。
嗯，
而在这一次决定性的胜仗呢，也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行。那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都跟随上帝？上帝在我们前面行，我们有没有跟着他？
嗯，非常好的问题，愿我们记在心中。好，今天的讲座呢到此就结束了。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写信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
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好了，爱德小燕，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